Hello， 欢迎大家收听1766一起聊聊，这里是每个星期三晚上八点的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应该说今天我想要看你看状况，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要讲两个部分，就是一个部分是就是今天的主题，好人跟好命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的人对于觉得现在知识很发达，所以大部分人对于好命这件事情，就是在上网 Google 了一些资料之后，就会有一些基本心理的一些见解。可是真的会如同大家心里所想的那样吗？网络上搜寻到那些就是对于你来讲说，对每个人对于好命的想法会是一样的吗？而且应该这样讲，每个人好命同一个公式，它适用于每个人身上吗？有些人认为，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说，我嫁，可能有些女孩子她会觉得我嫁一个好老公，很体贴我，然后什么事情都顺着我，然后让我又很自由，保有自己的，就是可以保有自己的想法跟空间，然后在公婆前面甚至又会护着她认为这样就是她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那有些人他是反过来，他认为我老公外面有10个女人、8个女人，那也无所谓，反正他有钱就行了。然后他每个月他就是不管他在外面有几个女人，他都会那个钱都是我在管这样子。家里的那个钱我是有掌控，我是有话语权的这样子。他认为这就是幸福。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其实不太一样，每个人要的也不太一样。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谁可以保证谁可以保证我们今天就是某一位老师说的好命或者是好的命盘它就适用于每一个人身上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其实这几年姐姐这几年其实看到很多应该说这几年真的是获取知识的那个速度也真的太快了，所以外面有很多老师其实他并不一定真的有，不一定是真的是有系统出来的，他可能就是学了一些概念之后可能他五行学了一些五行概念之后，他就可以出来职业的这样子只要他敢这样子那其实这样的状况不只是出现在命理，其实说实话命理八字紫微然后易经这个部分的人还比较少，最多的其实是在哪里，最多的其实是在生命灵数跟那个叫什么跟那个塔罗还有那个星盘还不一定是星座上。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大原因是因为需求很大，那有那么多的人他们都想要就是在彷徨的时候人家可以给他一个答案那这个也是我等一下想要讲的，如果想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有人可以给他一些建议一些答案，那可是大家很好玩的是在现代很多人他又不想要花太多的钱去寻找答案，那他对他人可能一个问题问个100-200块他觉得差不多那有一些概念他可能愿意花1-2千块或是5-6千块，可是其实以姐姐来看就是如果你要花1-200块那人家回应给你的一定也只是一两百块随便看看的价格。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就像姐姐如果真的要系统化找姐姐看过命盘的人大概就知道，就是有两种状况，一种就是聊天的时候随便聊随便看，然后就是拿手机出来就是命盘排一排，然后姐姐就随便讲个两句这样子这样当然也是可以讲，可是有一种就是真的比较认真姐姐可能就会开始就是可能就会拿书拿这些资料然后去对出你正确的一些资料，然后还有一些不管是神煞还是一些就是一些比较多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会把你的命盘整个会有的那个状况排出来这个东西还没有，可能光排这张命盘，光排一张命盘八字而已不是紫微命盘，是八字命盘，姐姐可能光排一张八字命盘把一些重点标示出来，需要注意的地方标示出来，光这样子可能就需要花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可能有些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八字 姐姐，你不是说八字就八个字而已吗？很简单。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难。哦，那排出来之后，姐姐刚刚只是排本身的命盘，还没有排上大运。好，刚还没，我还没，应该说还没真正开始，还没有把大运的事情加进来，还没有把流年的事情加进来，还没有把你亲戚朋友哈，不能说亲戚朋友，应该说你家人，你爸爸妈妈、丈夫、老公、小孩的命盘开跟你对应起来一起看，你有时候对起来看，有时候当你事情对命盘对起来看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原本我们不是很确定的状况。好，会发生这样子。什么叫什么？比如说，就是哦，原本只是想说啊，要小心，可能家里会有一些状况。可是如果对起来，可能真的有时候一家人的命盘对起来，就会是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知道啊，这个这样看起来就是妈妈要小心。好，今年可能要小心。那什么样小心呢？可能要会从另外一个人的命盘看到哦，原来是小心，可能身体状况不好，或者是啊要小心，可能会破财。哦，可能。要小心，可能会有一些意外事故，哦，那可能就是要交错的看才看得出来。甚至再不要讲到有一些时候，你命盘排出来之后你要干嘛？哦，因为通常有事情才会来问老师嘛，你可能还会要挑日子，哦，你可能要挑日子，哦，比如说婚丧喜庆要挑日子，你知道吗？可是真的有那种，姐姐真的有遇过那种命盘真的就是很难很难挑日子的，哦。日子有几种嘛，就是大家都知道日子有几种，就是比如说结婚婚丧喜庆要挑日子，另外一种就是小朋友出生的日子。哦，那其实坦白讲，我姐姐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小孩子自己会带福禄来啦，就是我可能这个想法比较老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小孩子就是如果你真的他真的就是怀孕，当然不要说太，如果你真的没有想要，当然就是比缘。如果真的来了，就是他就是会来。那他如果他真的有办法生下来，那代表他自己就是他有他的宿命这样子。然后他自己会带他自己的食禄，好，就是他自己有带他的福气来这样子。那正常来讲啊，正常来讲，大部分人问姐姐都会说随便，需要算吗？不需要。可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例外，就是当这个流年走到很特别的局的时候。哦，比如说今年前几个月有一个局，那个局就是那个局应该说那一个月里面呢、啊，在那个月里面呢、啊，它跟流年是对克的、相克的，天克地叫天克地冲，月份跟年份天克地冲。哦，那个如果以命理师来看，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属性的朋友哈、哦，就当这个小孩生下来，不管是什么属性，他前半生基本上就是。很辛苦，很不顺，很多事情就是有了又没了，有了又没有，得到又失去，甚至就是或者是永远得不到他要的东西，或者是得到之后也会失去，非常的辛苦，甚至跟家庭的关系也不会太好，然后甚至因为这样，可能以命盘上来看，可能还会影响到就是家里的那个家里的运势这样子。那坦白讲，我必须讲，有时候家运啊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家族他们每个人都需要努力，也不是说供求所有事情都怪那个小孩，因为其实这是我的想法，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那样子的日子最好避开呢？哦，对我而言啊，对姐姐而言，其实除非遇到那样子比较特殊的时候，不然的话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会说没关系啊，就顺其自然啊、哦、我就会说啊，你就如果你心不安，你就做些好事啊，去布施啊，去干嘛的？哦，你就顺其自然，好、哦，不一定说一定要找某一位老师算好的时间出来，因为那老师帮你决定，帮你家小孩决定的那个时间，未必符合你跟你老公真正的需求，也未必是那个小孩他要的。有些命盘，同样一张命盘啊。生在穷人家跟生在非常有钱人家结果也不会是一样的，可能这张命盘可能有一些才华洋溢的小孩，他的那就命盘看起来才华洋溢的齁，比较孤僻然后才华洋溢的那种命盘，好，生在有钱人家，我告诉你那个小孩可能发展更好，可如果是生在比较家境比较困难，好，社会阶层比较低的，那可能这个小孩可能还没有发迹他就被放弃了，所以并不一定说同样一张命盘在就是我跟那个很有钱人家的小孩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就一定是好的，不一定 哦，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哦。可是有时候在有钱人家，就是有时候那种在穷人家比较容易爆出头，就是白手起家的那种命盘，你在有钱人家，非常极有钱人家，好出当这样子的小孩在极有钱人家出生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会受很多的限制，反而限制他的发展，因为他本身的资源其实会比较多。可是比较多的状况之下，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情，三叔公也来讲一句，四姨妈也来讲一句，爷爷也来讲一句，外婆也来讲一句，好，然后好七叔八婶各讲一句，那就疯了，你知道吗？当你说实话，当你们家就当家里的资源不用那么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讲句难听点，做事的限制也比较少，因为没人会理你嘛。这句哦听起来很心酸，可是有时候也挺自由的。可是当你比较家里环境比较好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就要被其他人限制。好，那为什么会说不好呢？原因大家会觉得啊，大家都来帮忙不是很好。不好原因是因为，如果这张命盘的主人他是比较心性比较摇摆一点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很确定他要什么的。那如果他是这样子的命盘，在比较弱势的人身上，他可能会得到比较多的帮助。可是他如果是在比较强势的家庭里面，他等于是他的人生就只能被别人左右。但你说他会开心，他会快乐吗？也不一定。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有时候姐姐真的会觉得，就是一个人的命啊，一个人的命盘啊，就是你生了什么样的命盘，跟你会不会有钱哦。有时候我坦白讲，姐姐也看过命盘是财财财，整张命盘几乎都带财气，然后也带财库的人，过了超惨，负债一累累，然后就是工作有一搭没一搭的，然后哦非常才华洋溢哦，是非常才华洋溢，是可以当那种。就是是可以很厉害当那种那种建筑师的人，可是他宁愿去开计程车司机，真是疯了，大家都觉得你真是疯了。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什么叫没有办法，就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他就觉得说，因为他当那种建筑师设计师，他的老板都一定是很有钱的人嘛，对不对？就是他其实已经非常厉害，就是能够应付了那几个老板的需求，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了。可是他就觉得说，他就觉得还是看不惯别人。那你看不惯别人状况之下，你只好就是老板也不可能来屈就你嘛，那真的很有钱的人他也不可能屈就你嘛，很有能力的人也不可能屈就你嘛。就算你也很有能力，但他会觉得你有能力是你的事啊，那你要嘛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嘛。所以最后他就觉得这样也不错，所以他就自己跑去当计程车司机，他觉得这样子好像也挺舒服的。然后反正就我知道这个人哦，我看这个人看了十几年，他现在应该差不多50岁上下。其实他大概十几年来，他就是这样子，就是之前的工作有一搭没一搭，最后跑去他开计程车司机，然后也是负债累累，哦，债务也是非常多。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你的生活环境改变了，但是你的用钱习惯没有改变，你的用钱的逻辑没有改变，然后他就会造成他债务的洞越来越大，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就是对他而言啊，对他而言很妙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财运不是没有，但是就是很容易变成过手财神，只要钱真的到他手上，一定有一笔，一定会有状况就又出去了。好，然后对他而言，所有人对他的帮助都不是他要的。好，你说他人生有没有贵人，刚好他之前走20年的贵人，然后我看他对那些贵人其实充满怨怼的，所以这代表一件事，就是贵人好像有在某些时候，贵人好像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用，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好，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探讨到底什么，到底好人，这个人是好人，跟这个人他会好命，真的有直接的关系吗？OK，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好，我们刚刚有朋友刚刚在旁边啊，他一边听一边问我，就私底下刚刚就问我说，他说姐姐你这样子讲了，好像是有点像古那个，就是老人家会讲一句话，就是台语叫虽郎某虽名啊，就在形容女孩子长得漂亮，但是命没有那么好，好有漂亮的脸，但是没有漂亮的命这样子。有一点点的相似，但是又有一点点的不同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好人就是一般来讲，我们最常大家最希望当然就是会觉得有一个好的命盘是很重要，我们成为一个好命的人嘛。可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叫好命？好，功成名就叫好命，还是一辈子吃喝玩乐，然后要钱都有，哦，或者是一辈子都不用工作，然后就会有人拿钱给你，哦，这叫好命。好，哦，到底什么样才叫好命？然后如果不是好命，好，哦，那我们都会期许我们的小孩子说，哦，没关系啦，那你就做个好人这样子。可是到底什么样才叫好人？那好人真的是适合现在的一个环境啊。我常常说啊，就是命理啊，它有时候要套上我们的时空背景。哦，我必须讲，现在生活在台湾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台湾是一个虽然说好像发展潜力不是很高，就是以那个做事业来讲，哦，但是至少我们衣食无缺，然后大部分的人啊衣食无缺，然后大部分的人就是只要有付出有劳动，他就可以衣食无缺，然后那个就是他不会让你，他不会有太多的压迫。台湾这个环境你的压迫是很少，哦，不管是在经济上，好，哦，钱，好，哦，因为毕竟还是很薄弱嘛，好，哦，还是在那个政治上，好，哦，政治我的意思是，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专制国家，好，哦，所以变成说我们并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政治压迫，像以前我们知道的什么白色恐怖啊，甚至在更早之前哈，就是我们会因为就是当一个国家很劣势的时候，外强就会来侵略那样子好的状况，我们没有。那我们，可是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好像有很多，然后资讯又很发达，变成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个也好，那个也不错，那我到底要选这个还是选那个？那为什么会想要跟大家讲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近几年我会觉得大家都很茫然，就是你公司，就是每个人都在追求功成名就，或追求金钱，或追求名利，但是那真的是你所想要的吗？好，因为我必须讲，就是生活在台湾的朋友，我个人觉得还蛮有福报的，原因在于选择权变比较多。好，选择权比较多，我们。就是以姐姐来讲，我在台湾长大，我的上一代，我的爸妈那一代，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机会去选择说，哦，我要当命理师，还是我要去当公务人员，哦，因为他们的家庭环境不容许他们有那样的选择，可能有一些比较辛苦，就有能力读书，但是没有钱的，他可能就要被迫终止他的学业，那甚至有一些就是甚至有一些运气好一点的，就他考上公费，或者他去当老师，或者他去当军人，好，哦，他就可以减免他的学费，甚至可能还拿奖学金回来。所以变成说，这个是环境时代背景的问题。那现在的人没有这些问题，我们没有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没有那么大的压迫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会变得异常的。反而会变得更辛苦，是因为好像每一个人说的都对，但是每一个人你说的对，但是这个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或你说的对，但是听你说的对，我好像也认同，我觉得赚很多钱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可是我不开心，我怎么做？就是我可能我就是他告诉你说啊，你要多赚点钱，你就会然后买好的房子，买好的车子，你就会是一个。很美满，你就会有，然后娶漂亮的老婆，好，嫁了很帅的老公或很有钱的老公，你觉得很幸福，好，但真的去这样试的人，他会发现，诶，好像这也不是他要的，为什么？其实不是说我们上一代是错的，他告诉我们的东西错，而是我们这一代的选择变多了。当选择变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以前只有 A 跟 B 两种选择，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哦，不是嫁人就是，不是去做工就是，不是去做工就是去读书，或者不是成为有钱人，不是成为有钱人，你可能就要成为工人这样子，哦，以前很多事情是二分法，哦，那因为你很明确知道我选了这个之后一定比那个好，或者是我选了这个之后， 哦，那个我选了这个之后，我很明确知道，哦，就是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反而不那么的会，反而我们不会后悔，我们就会一直很专心的去做自己要的东西。可现在不一次，现在当你选了 A，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A 不好 ，B 比较好，选了 B， 然后你就觉得好吧，那我就选 B， 选了 B 不好，选了 B 之后。就会有人告诉你 C 比较好啊 ，D 也不错啊 ，F 也很好啊，甚至还有人会骂你说你怎么不选 A 呢？我 A 明明就比 B 好，你到底在想什么？可是他们讲的有错吗？不一定有错，但他们都是站在自己的那个立场去看你，所以他们站自己的立场，用自己的人生观去评判别人人生，所以总是会有很多意见。而现在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我们真的不缺，就像这就很像网络时代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缺的不是资讯，而是正确。我们缺的不是资讯哦，什么你要什么资料 ？Google 搜寻一下，网络上开口。我们常说有事问脸书这样子啊、哦，网络发个文，很多人会回应你。可是问题是，那些资料一定是正确的吗？我们现在已经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很多人他反而会在网络上放一些假资料，然后故意去冲那个搜寻引擎的那个点击数，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资料是错误的，好，甚至我以我来看啊，我这因为命理界来看，我也遇过有一些命理老师，他故意写错的东西在网络上，甚至他因为现在时代的关系，就是书籍出去也很快就被用到网络上，所以他甚至会在他出版书里面的内容是错的。那错的，等到你来跟他找他咨询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是错的。我来告诉你，其实是应该是怎样怎样，听起来超瞎，对不对？可是这是实实在在确实存在的问题。好，所以我会觉得，到底什么样是好命这件事情，可能大家都要去思考一下。对你而言，是钱赚得多叫好命，还是贵人很多叫好命？哦，就像刚刚姐讲，贵人，其实很多人他的贵人是来得很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贵人很多代表两件事情，有些人他是贵人很多代表说你没有主控权，你所有的事都必须要仰赖别人，这叫贵人很多哦。正常以话语来讲，会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贵人不就是我有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老天给你的贵人不是像你所想象的那样，你要他出现的时候他出现，你不要他出现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会用他会尽其所能的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帮助你，可是那不一定会是你要的哦。好，其实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贵人嘛，就像老师哦，学校的时候学生时期老师哦，在姐姐年纪有一点的，所以变成说我那个时代的老师真的会他们会有很多设定，认为一定要读书哦才会是好，你做其他的那些你有其他的那个专长，他们都认为这叫不学无术。那其实上也没有错，因为他的生活历程对他而言，他就是靠读书有一份安稳的收入，然后甚至那份收入可以保障他终老，所以他会认为读书学知识非常重要。可是到了姐姐这一代，我读书的时候是那样子的老师在教育学生，可是等姐姐这一代的学生，哦，我姐姐三十几岁了，三十几岁啊，我的这些同学出社会之后，我同学们都遇到同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是你认真念书你就会有好的学历，然后好的人念书一定会有好的学历，不是说有好的学历就一定找到好的工作。当然有一些工作它需要好的学历它才有办法被录取，但是进去之后不代表说你就能胜任。好，因为现在老板的选择也多了嘛，因为有好学历的人也多了啊，是因为越来越多学人嘛，所以有好学历的人多，老板的选择也多了，所以他不一定要选择用你，他给你的机会也变少了。什么叫给人家？就以前他帮你录取进来，他可以容忍你他可以给你两三年的时间让你成为去培养你，他可能现在只愿意给你半年一年，甚至有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只能用约聘的方式进去一间公司，然后被老板待价而沽。好，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这比较符合现代的一些想法嘛，就是我只能说，就是当 别人都用他觉得好的方式来对待你，而要你做跟他一样的事情的时候，那很恐怖，因为你根本就不想要过那个人他现在的人生啊，好，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告诉你说，哦，我告诉你，你就是要跟我一样很有钱，找一个老公嫁了很有钱，然后你然后过很然后衣食无缺这样子，然后每天都可以就是在百货公司，就是以百货公司为家。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除了睡觉以外，睡觉跟吃饭的时间以外，基本上都在百货公司。好，那然后看到什么就想就可以买什么，他告诉你这样是很好的生活，或许是这样子，可是或许对他而言他那样子很幸福，可是看到的人他会觉得说，天哪，这样哪叫很幸福，你老公永远不在你身边，他外面有一个奶二的两一个奶两个奶三个奶，他可能有好几打的奶在外面这样子，那个外面外那些外婆是从那个是那个是是那个每个你老公可以就是可以像古代皇帝这样用选妃的状况，从第一间住到第十间，然后之后第十间、第十一间、第十二间，可能一个月都可以不重复跟不同的人在一起。他觉得你就算有钱，你也不幸福。欸，你老公也从来没有在你身边过啊，而且你不过就只有钱而已。好，不过就是只有钱而已。好，除了钱以外，你什么都没有。可是对当事人而言，他觉得他那样很幸福啊。那怎么办呢？那怎么样去处理？所以我说，贵人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好？有一些人他会认为很好，可是姐姐来看，其实，不一定，真的是不一定，好，不一定，不一定真的很适合。好像有一些人他就是桃花种，人脉桃花座。那我们说哦，在现代来讲，做业务啊那些都很好。可是坦白讲啦，除非这个，如果你是男生，可能家庭还是会失和，女生的话那就更失和更大了，不是吗？因为很少有异性，好，不管是男是女，认同另外一半。比如说我老婆或我老公是业务，但是他很奇怪，他的客人，好，他的业务的对象，不管是卖保险还是卖什么，卖理财的基金，还是卖一些锅碗瓢盆都好，随便 anyway， 好，他不管卖什么东西，他的客户永远都是跟他不同性别的人。好，如果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老公的话，我的老公他所有的客户都是女的，而且都很正。好，那如果是老婆的话，所有的那个他所有的客户都是男性，好，而且条件都不错，这样子，像哪一个另外一半会舒服的？应该也没有吧。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啊，以现在的观点来讲，很多命理很多东西已经跟过去不一样，没有错是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地方还是在于。那对你而言，什么事才是对你而言是最重要的？如果常常有人拿命盘来给我说，老师，你觉得这是我朋友，然后他的要求是这个，那他想，那你觉得，然后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让他做什么处理吗？我就说他的预算如果都就是他也不能说他预算，如果他愿意。做的事情只有一点点的话，他只愿意做一件事情就要处理所有的问题的话，那我告诉他没有办法。我说去买一罐药，把自己让自己去买一罐酒，把自己喝晕了，但对他自己而言，什么事情就都没有。他说这样子有点没有办法再解决他的问题。我就说问题在于他所要的太多了。哦，你又要比如说，假如有一个人他既要聪明，然后他。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她就要她自己长得漂亮，然后家里又有钱，然后呢老公又帅，然后老公又帅又会赚钱，然后又要常常陪着她，然后呢对她百依百顺，然后在外面就知道这个霸气总裁。我个人觉得小说看太多了，就是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她什么都觉得这个也要那个也要，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人生根本就不可能达到那样子的状况。好，所以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第三段再跟大家分享。OK，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OK， 那好，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很多父母或者是很多身边的人，他们很多人来问的时候，他们都会希望自己要怎么样去调整成为一位好的命盘的样子，或者一个好人的样子。这是我会觉得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因为坦白讲，我不知道其他的人的你们的想法，你们身边一定会有遇过那种 很讨厌啊，就是那种很喜欢占人家小便宜啊，或者是然后做什么事情啊都没有顾虑到别人，只顾虑到他自己，然后可能那种就是可能就是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人，然后可能所有事情都是以他自己的出发点，然后很讨人厌，然后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然后都没有在理睬别人的那一种，那我们就是没有在管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也没有要跟人家交际的那一种人，我们都会觉得这样子的人很讨人厌。可是你会发现，那样子的人往往好像他的生活都过得不错，对他自己而言，哦，这就是我们会觉得很奇怪，怎么那这样子的人到底他的生活是好还不好？他的命盘到底是好命盘还不好命盘？坦白讲，我之前遇过蛮多的。都是其实通常这样子的人都不会来算命了，都通常都是他们的家人或者他们的另外一半拿他们的命盘来，然后验证完之后，我突然觉得其实就某种程度来讲哦，他们其实蛮对他们自己而言，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人生过得还蛮不错的。我是说真的，就是因为他们不当别人占他便宜嘛，然后他们也不想跟人家有太多的结交。哦，那其实跟谁很像你知道，跟那个之前那个不能讲名字哈，就是那叫什么？有一部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哦，《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那个原型，好，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哦，他的原型，好，当初他就是当初那位女士，她其实非常了不起。那她其实也是因为她是就是她是一个她一直她是一个。他是一个，他认为他不用花时间跟力气在交际应酬上，只要他在他某个专业上有非常卓越的状况之下，大家都会来找他的人。哦，我必须这样讲，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想法，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人实在太少了。哦，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成为他那样子的人。哦，就是没有他的那个机运，或者是那个特质，或者是那样子的天赋。哦。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会有这样的能力，每一个人只要在某一个专业上追求卓越都可以。我可以告诉你，诶，真的没有办法。哦，如果有办法的话，你就会发现在日本最多这样子的人啊，日本最多所谓的职人。什么叫职人？就是他在某或是匠人。哦，匠人就是那个工匠的匠。哦，匠人就是他在某一方面的技艺已经超越了一般人，是最顶尖的，可是他就还然后可是问题是那又如何呢？你知道那又如何呢？他在这个方面的记忆非常熟练，跟这个世界对他买单不买单好像是两件事情。那我必须讲，有些人他可以用这样的生活态度，是因为他我觉得他是生对时代。好，我就说生若逢时嘛，对不对？就是这句话，我觉得我们常说生不逢时，生若逢时。好，就是当你生对时代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非常无敌哦，可能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师。可是如果你生不逢时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脑袋有问题哦，你每天在研究那些有的没有的要干嘛？哦，这其实就是很两面的东西哦，所以变成说。真的有时候要提醒大家，不要一昧的去追求好人或者是好命这件事情。哦，以前最嘲笑的就是，曾经有一位太太来问一个命理师，哦，不是我这边的，哦，也不是，是我朋友某一位朋友他告诉我的，他说之前很多年前有一位太太去跟他咨询，问他说这位男士的那个命盘好不好，他就说命盘很好，然后他就跟那位男士结婚，然后就是那个男生就变他老公。很多年之后呢，他就跑回来骂这个命理师，他说你不是说这样命盘很好呢，我做他的老婆我每天做的要死，然后呢他都不做事，然后钱也赚的不多，有时候我还老娘还要赚钱养他，然后也不太带小孩，小孩偶尔过来玩玩小孩，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带，然后心情好的时候就来跟小孩玩一下这样子，然后钱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赚，然后反正就是都要他自己去，然后都要他自己付出很多，然后说他家事也不做什么的，他就有诸多的埋怨，你知道吗？然后就跑去骂那个 我朋友，然后我朋友就回他，但冷冷的回答他说对啊，我有，你当时问的不是这个男生的命好不好吗？那他的命的确是很好啊，所有事情你都帮他做完了，那在你跟他结婚之前是他妈妈都帮他做完了，那你 在你跟他结婚之后，是你都帮他把事情做完了，那他的命还会不好吗？哦，那位女士听到了之后，哭得稀里哗啦的。那基本上，其实我必须讲啊，这就是命理最常遇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想要生那种很好命的小孩。那我可以告诉你，当你的小孩很好命的时候，不是他的父母要很辛苦，就是他的伴侣要很辛苦。那最常见的状况就是他的父母跟伴侣甚至小孩都辛苦。我曾经有一个比较远房的亲戚啊，就是你很难理解，就是他因为那位现在已经是长辈了，可是你知道从他年轻的时候的那的事迹到现在，我在看，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就是你知道住在乡下，彰化那边一个乡下，就是非百货公司的东西不用，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年轻大家都只赚一个月只赚几千块，然后一万块出头，那个几千块到一万块出头那个时代，三四十年前他就是这样个性。然后他老婆就是农会，在农会上班，然后你知道很早很，然后他又很特喜欢做老板，可是做老板之后就是都会倒，你知道生意都会倒，就是有老板的心，没有老板的命，你知道吗？然后就你会发现就很奇怪，你就发现就老婆都一直养他，然后一直养他，然后就是然后也打了，然后他生气就会打小孩打老婆，然后还跟老婆拿钱，然后他就觉得所有人给他钱都应该的，然后他就觉得，你知道这真的是就是你会觉得说怎么会有那种人，然后你就觉得做什么事情捅娄子都应该的，然后去外面可能还找女人啊，甚至有时候还欠人家那种欠人家赌债或是那个找女人的钱这样子，然后人家就跟他老婆要，然后他老婆也因为这样的事情，他们家就是有被查封，然后老婆的心思也被冻结这样子，就是会被冻结不到几成这样子。然后你就发现，然后现在我那时候认识这位长辈的时候，其实是他小孩的关系，那时候他小孩都已经大了，你会发现他有四个小孩，那四个小孩啊，我只能说你要说孝顺真的是很孝顺啊，就是有那当时有两个在当军人，现在都没有了，就是不是退下来就是约聘的，没有再继续。好，有两个在当军人，有一个是做那种推拿师，然后甚至有一个最后跑去做便利商店的店员。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会觉得，坦白讲，你会觉得他也不过是个普通人，可是我个人觉得他就某种程度来讲算好命，因为年轻的时候老婆就这样对他，他就这样对老婆予取予求，老婆都给他。然后年纪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小孩也大了之后，你知道他小孩一个月大概就只赚了两三万。好，他每次都跟他就是一下跟大的开口，一下跟小的开口。哦，每个小孩都是，然后就是小孩这样子，每次就是小孩这样工作的很辛苦，然后都吃那种50块的便当，甚至吃那种超商打下来的便当。然后他就拿去买苹果的手机。然后拿去买那种，然后一件汗衫哦，就上一件汗衫要两三千块，然后一双鞋子要两三万块，然后你就觉得到底在干嘛，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以姐姐来讲，可能姐姐是一个比较就觉得说你的生活是就是你就看他整天每天游手好闲，这样飘过来又飘过去，然后跟这个小孩要钱，跟那个小孩要钱，好，然后时间到就跟小孩子要钱，然后小孩子不给他就会生气这样子，然后去跑去小孩子家。乱这样子，就是他有，因为我认识的小孩是住在他儿子是住在台北，然后他就会特地坐高铁来台北，然后去乱他儿子，乱到他儿子给他钱这样子，就是他这样子的长辈，其实，在我们眼中看到会觉得超不可思议，就会觉得说他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人，这个真的不算是一个好人的典范。可是你细数他的一生这样子发生过的事情。他真的有不好吗？就是严格说起来很好啊，因为你知道所有的人都他对所有的人都予取予求，然后也都没有人有办法就是克制他或是会拒绝他等等的，这是比较特殊的东西。好，当然我必须讲这个是比较因为我跟他小孩有比关系最后熟一点之后有看过几次，那真的是太恐怖。那可是严格说起来，其实这样子的人在几乎在各个家族里面都会有，只是明显不明显而已。可是你要说这样子的人就不是个好人吗？不是个好命盘吗？ 其实通常这样子的命盘都不太好，都不是很正常的命盘，都是一些你看这个命盘就觉得这个人自私自利，然后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好，或许他钱存不下来，但他真的不要钱的时候都有，因为身边人都会攻击他。好，或者他这一辈子他真的不需要自己太努力，就是只要跟旁边人要钱就好了，这是比较特殊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常常跟大家建议说，你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你希望你挑到了的这个人，好，不管是另外一半是小孩的命盘，你希望你跟你相处这个人，他是有高尚的品格，还是要有很多钱，好，很多很虚荣的东西，或者很聪明的脑袋，或者是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他不是。它其实有时候我可以看命盘就八个字，每个字都有各自的特性，它有时候它就是没有办法是你要什么都有，就是你又要这个人他既孝顺长辈，然后又要疼你，然后又要有钱，然后又要功成事业，又要功成名就，然后呢然后又要很多时间能够陪你。我刚刚就在讲这个，其实我们自己都心里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一个人如果他在事业上要有所成就，他一定要投注心力，那他怎么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另外一半身上？那一个人如果他对长辈的照顾非常的多，哦，就是有点，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孝顺，那你身为他的另外一半，你一定会比较辛苦一点，我必须讲，不管是男女哦，因为这很现实嘛，就是这不是很现实啊。然后甚至一个人如果他太孝顺长辈，或太爱他另外一半，太在意他另外一半，很明显他可能对他的子女的照顾就不会那么的，就是不是说不深，那个缘可能就没有那么深。其实我们常常说，人就是当你这边比较多，那边就比较少，你可能是感情丰沛的人，你就没有办法很理性的在分析事情。那你是一个理智型的人，你有很理智分析事情的能力，你就不会是很那种感情非常浓郁丰沛，然后这样子看了个电影哭的稀里哗。或许有些人他会两种都有，然后就是可是他绝对不会同时存在嘛，你可能这个时期是这样，那个时期是这样，这是有可能的，可是不可能同时存在。所以其实还是要劝大家，就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会觉得今天又没讲到那个命理师，就是有人在网络上骂那个叫什么，不是骂那个，他最后就是在讲那个什么星座都是屁的那个视频。其实这种东西网络上很多啦，就是那个原本是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什么？因为的确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来这边问很多事情，好像到就是你讲那些话，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觉得。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就是算星座、算命理到底有什么意义？其实命盘真的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可是命理师会不会告诉你，那是两回事。就是毕竟大部分你去算命的时候，你都是有付钱的，好，你不付钱，命理师也不会在那边听你讲话。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大部分命理师他就是和气生财，他不会去讲对你不好的事情，就是大限那些东西他都不会讲，好或不好他通常只讲好的。所以变成说你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好，那不是命理师不知道，而是他不愿意讲。那至于你要什么，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就算你知道的状况下，命理师都不一定可以回答你，何况你不知道的。我应该这样讲。好，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的，那就跟大家讲到这个段落。那希望大家可以未来如果有机会想要算命，或者真的想要去问问题的时候，可以先思考一下我们要的是什么。好，那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